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收看今天的梦进化与价值完成第908节的课。 Charles 老师您好。
丁生您好。
这节您跟我们开讲吧。
其实每一节赛事课都是在试着来改变我们一些对我们说的世界或者是思想的看法啦。
是。
那当然有很多人说看了这一节看了半天呢，也不知道这到底在说什么，它重点到底是什么这样子。
对呀，抓不到它的轴心思想。
其实它从它的序文当中它已经告诉我们它的轴心思想
了，就是直接认知。
也可以这么说，但是其实直接认知的背后是什么，直接认知的背后是什么，比如说我们直接认知好像就是说像我昨天传了一个影片嘛，那一个中国的小男孩5岁，那他钢琴弹得非常好，然后他说他学了1年半的钢琴嘛，
应该他是在美国长大的吧，他的英文讲的完全没有 accent。
对，他应该是华裔啦。
对对，华裔美国人。
但是现在的我想要讲的就是说，为什么会有直接认知？因为直接认知是我们说的一个。
还没讲完，他才5岁，他说他小的时候。
对，他小的时候就3岁多的时候，
开始弹钢琴。
就开始弹钢琴，对，他钢琴弹得非常好。
嗯哼。
他主要在讲到说他在弹琴的时候呢，那些音符是自动的从他的手指尖里面流出来的，他不需要去记。这个音乐，因为主持人问他说你那么小3、4岁、5岁，那你怎么可能记得住那么多的音符，他说我没有记啊，他就自动的就会从我的手指间出来啊。你有没有看到
主持人问他说你怎么会弹这么多曲子，他说 from my memory， 从我的记忆里面出来的。然后主持人问他说你怎么记得住这么多，他就说自然从我手指间就流出来了。
对啊，他就从手指间。那所谓的 memory， 你讲 memory 也好，或者讲说它其实就像好我们讲的蝴蝶一出生它就会飞翔嘛，那蜜蜂一出生它就会采蜜嘛，没有人教他说你要怎么采蜜，蜜在哪里啊，哪一朵花里面会有蜜，哪一朵花里面会有毒啊，哪些蜜你是可以采啊，怎么采，怎么样吸回来，不需要教嘛。好，那所以这些技能跟知识呢，它是累积在我们的内在知识里面，叫直接认知嘛，是一种内在感官的一部分。
是。
那这里在谈一件事情哈，其实这整章908节的一个最重要的主轴是什么呢？主轴是说知识跟经验呢，会想尽所有的办法完成他自己。他透过你创造一个你出来，然后他会把你身上所具有的特质想尽其他办法把你那个特质显化出来，也就是我们经常在讲就知识跟经验它追着你跑，其实根本就不是追着你跑，知识跟经验在完成它自己。我想这样的一个说法基本上是如果你再仔细想想还蛮震惊的啦，因为我以为我在创造一些经验，对不对？我以为我在创造一些知识嘛，那现在不是，现在是知识跟经验呢，它在完成它自己。我想这一章主要的一个最重要的重点是在这个地方，所以这里他提到完成啊，他说这个约瑟在画一个这个油画的人像，
嗯哼，
那么他在一周前就开始画他想象中的男性头的像。首先第一个哈，他并没有一个模特儿坐在那边让他看，他也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人或者是用什么方式去想，他是用想象，在用他的想象力在画一个油像，油画的人像，用想象的。好，我今天刚看了一个很好笑的这个 YouTube， 都不好意思在这边讲。
讲啊，如果有想法，
对呀，
那不能讲的，
这是叫做吊胃口，对吧？
对，我可以发给你们自己去看的，但就是不能讲这样子。Yeah， 那 他跟真解释哈，他说他虽然没有完成，但是他知道那一幅画包括了，我已经知道下一幅画里面会进一步发展跟改进的地方。所以你看哈，我们不知道他会怎么完成，我不知道这个曲子怎么做会怎么完成，我也不知道这个文章怎么写会怎么完成，我也不知道我现在学赛斯会对我产生什么效果，我也不知道我现在走到美国来这个人生到底要是怎么过的。可是你不必知道，你只要往前踏一步，你就知道你的下一幅人生的画面，或者是下一幅你的画作的画面呢、啊，会以什么方式来呈现。那他这里提到一点，他是说哈，当我开始用一种方式来作画的时候，我多少固定在那个画作里的表现，对吗？你开始以一种人生的方式，一种角色的方式，在这个人世间开始过你的生活的时候，你多少会以一种多少固定的方式在那方面去表现嘛？比如说丁山你好了，你是个广播演啊，哦，著名的广播演。那你在你小的时候，你可能有天赋在你的这个说话上面，哦，就是言辞的表达方面。好了，那有一次你去可能参加什么正声电台或者是什么中广电台的一个广播节目，然后你也是受到吸引，那你走到这个人生的这角色里面去了。那么当你固定在那个人生角色的时候，多少你会进一步去发展那个角色的一个特殊表现。好，就像我来讲的话，我在中学毕业之后第一次去找一个工作，那我走到一个比较创造性的工作里面去，就是当这个企划，好，就发展企划方面的这个工作。然后呢，其实我多少在我的人生当中都不断的跟这件事情是会产生关联的。好，那他这里他提到说，如果一个人要完成那个实质的话这是不可避免的，就是说他必须要累积一些品质深度。所以我们这里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人生态度，就是说我是在一个我的内在知识里面想要去表达他自己的一个状态里面，所以呢我其实根本就不需要，也不需要懂，也不需要挣扎，我只要呢一步一趋的往我现在固定的方面去用心，有信心去用心就可以了。好，因为那些感受和额外的改进必须要等待下一个努力，也许这一辈子你没有办法完成，好，那可是呢可以在下一辈子你会完成，或者是也许在这个画作当中你没有办法完成，可是在下个画作里面你就会完成它。
这就是我不明白的，时间是同时性的，那下一辈子是怎么回事？下一辈子也是同时发生的，
也是同时发生的。所以如果以心灵的角度来看，它并没有下一辈子，它只是有一个东西叫做创造性的张力被建立嘛。好，所以
您觉得是完全不矛盾？
那我现在反过头来问你好了，你觉得什么地方矛盾？
就是我这一辈子没有学好的东西，我一直继续努力，我下一辈子再下一辈子，说不定有一天我就可以成功了。那这个如果没有时间的先后顺序的话，我怎么成功的？
那假如没有时间顺序的话，那就是你弹指之间就成功了，只是你分段去把它完成嘛。
那分段这个段 by definition 就是还是有时间的先后性啊。
OK， 那如果你是用你的感官去看它，你绝对会它是有段嘛。
嗯哼，
如果你不是以这个感官的角度去看它，它就无段嘛。我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你晚上做梦，那你分了好多段，那你知道是哪一段吗？你不知道，而且在弹指之间它就过去了嘛。那你也许认为说有好像有时间，可是事实上有时间吗？有人说在掉一根针的那段时间他做了一生的梦啊，所以他并没有时间啊。那你看我们说的这个古代故事说黄粱一梦，那所有煮黄粱15分钟的这段时间他过了，从小到大考进士，然后结婚，然后怎么样一过一生被
做驸马，
对，做驸马被贬，然后怎么样这段时间，对不对？那你15分钟还包括什么？包括他入睡的时间，然后醒过来的时间，还有他这个眼球转动期，然后慢慢进入梦中，对不对？所以也许就在那一瞬之间， 他就已经经验了这些梦了，所以他以时间的这个角度来看，他是有时间，因为我们是用感官在看他的。但是如果以内在的角度来看，他不断在被创造嘛。
所以赛斯的意思是不是说，我们还是在一个有时间概念的架构里面，但他已经是在一个没有时间架构的概念？
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在无时间的架构里面，只是你当你穿上感官的衣服的时候，你就有时间了。你穿上感官的衣服，那么就时间性对你来讲就非常有意义。
那难道赛斯没有感官吗？他当然有啊，
有感官，但不是肉体感官。好，你只要穿上肉体感官，就像好，我这样比喻好了，如果你戴上了立体眼镜，立体的电影眼镜的话，那么你看到电影是立体的，对不对？那如果你不是戴上立体的眼镜的话，你看到电影是平面的嘛？那所以是，你说是立体还是平面呢？其实是你的感官所造成的结果嘛？
是是是，
对吧？
是。
好，那因为我们在人世间，我们是。他告诉我们就是说，推理心到底这是什么东西呢？其实你会想，然后用想去想出一些东西的这个想，它其实来自于你的直接认知。你是一出生就会想，你没有办法不想，所以它本来就是直接认知的一部分。所以你在讲到说我用我的思想去想一件事情，把它想出来，这件事情呢、啊，它其实是包括它内在的一个直接认知的能力之一。就好像是蝴蝶会飞那个能力之一，那并没有一个时间的过程，必须要教蝴蝶来飞翔，并没有这个过程，但他就直接有这个知识。那人会想，他也是来自直接认知的一部分。这么简单的讲哦，我是用一个比喻啦。我说，如果我今天要油漆我的房间，那我可能第一笔就很大一笔就先挥上去，然后呢？那些没有填满的色彩，我是不是慢慢一小笔慢慢把它填满？对，但那个填满的部分叫做推理。灰撒上去的那一笔叫做直接认知，可是那个填满的部分是我们说的推理心。对，那个是推理心本身呢，它仍然是直接认知的一部分，只是说因为你有了。推理心是跟肉体的感官连在一起的，
因为如果是直接认知就不需要推理了。推理的定义就是从不知道推到知道，或者从不清楚推到清楚。
那我这个色彩一画在这个柱子上的时候，大部分都有，还是小部分我必须要慢慢去描啊。对啊，那我必须要用肉体感官，用很慢的方式去把我已经知道的事情慢慢把那个东西变更加的明显化啊，对吧？呀、
yeah. ，Charles 老师，我听说赛斯的说法是感冒不会传染，但是每个人的感冒是怎么来的呢？如果不会传染，它是怎么来的呢？
感冒是你就这样讲好了哦，你拿某些材料来当自己的创作工具嘛，好、哦，也就是说我有一个心理上的理由，那我就借着这个感冒的问题，让我在我的身体上产生一个结果。那你说那死亡又怎么来的呢？出生又是怎么来的呢？生病又是怎么来的呢？因为这个都是你的创作过程嘛。呀、yeah. 那如果说我创造我的实相，那是我创造的，对不对？那如果说你会被别人传染，那就显然是有一种被害的一种状态嘛。我不小心被传染到啊，那叫传染吗？那可是是你创造你的人生呢、啊，怎么会是被传染呢、啊？就算你
传染也是创造的一种种类
啊，所以不是被传染嘛，它是你创造出来的嘛。
是。
呀、yeah, ，你好像对我声音不太对有意见哦。
完全没有意见，只是好奇而已。
哦，这样。因为事实上我已经可能有几天了。那我在想，可能我自己太累，有时候晚上太 abuse 我自己吧。那用这种方式，只有用这种方式才能让我稍微休息一下。
您晚上常常在用功读书吗？
不见得是用功读书啦，但是总是有事情要做嘛，对。
哦，所以借此可以强迫休息也蛮好的。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好了，我们就回到我们的课程上来讲哈。其实今天赛斯要跟我们讲的一个东西，就是说，其实他在提品质深度这样的概念的时候呢，它算是一个宇宙定律。也就是说，你今天在做什么事情的话，你就做就对了。你只要做，那么不可避免的哈，它就会完成。好，那现在的重点是有很多我们的过人生的方式，是我们根本连第一步就不迈出去嘛。啊，比如说啊，我想做什么，可是你从来就没有去做第一步嘛。可你做了第一步之后，好像最后就会完成了。所以有些感受后额外的改进必须要等到下一个努力，这是没有关系。换言之，就是我们常在提那个观念，就是今天如果你是99岁，那明天你要走了，那你今天还有机会去学的什么东西，那你学不学？学嘛。因为为什么？因为也许在下一个部分哦，它就会完成，不见得是在这个，但是下一个努力在现在跟未来之间呢，它会产生一个创造性的张力啊。那我们呢，会在这个创造性的张力当中呢，其实是容易完成的，这样。所以他在他的这个序里面，他就提到了嘛，哈，他提到说，在现在跟未来之间的一个创造性张力被建立了。他说，我常常觉得一种想跳到下一步的这种不耐。我需要赶快过去，可是呢，我必须要在这幅画上慢慢去努力。Yeah. OK， 那我们来上他的一个课程的主文哈、哦。
是。
他说提到呢，他说推理心啊、哦，他的英文是 reason 啊、哦，这个推理心代表了人类在时空范畴里的一个思维活动。
嗯。
那为什么说在时空范畴里的思维活动呢？因为当你睡着的时候，或你死掉以后，你就不用这种推理心了。为什么呢？因为一旦你没有穿上肉体的衣服，你没有肉体的感官，你没有办法以肉体的感觉当基础的时候，那么你就没有用推理心了，或者是你用推理心的方式是不同的。比如说我这样讲好了，我说，哎呀，那一幅画好漂亮，哇，那个女生好漂亮，哇，那个鞋子好漂亮，哇，那个什么东西很漂亮，请问我是用什么做基础？我的肉体感官吧，我的肉体肉眼，然后我的肉眼跟我内在思维做联系嘛，好，那我的思维呢，也是以我的肉体为主，它并不是在一种无时间限制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提到的那个推理，其实就是在我们的时空范围里面的一种思维活动，讲更加的一个相反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了，其实你如果能够看破这一点，就是我们所谓的思考思想，我们所谓的人生状态，它是在一个时空范围里面的一个推理心了。比如耳朵听到的，舌头尝到的，或者是身体接触到的触感，这些部分它其实是代表一个时空范围里面的一个推理活动，思维活动，推理活动。那既然是在时空中的推理活动呢，他说推理心涉及了尝试错误的方法，好，因为对直接认知来讲，他是不需要什么尝试错误，他就已经知道了嘛，他就告诉你是这样子了，那不会错的，比如说这个鱼就会怎么游，鸟就会怎么飞，蝴蝶会怎么样，其实他就是直接知道的，不需要推的。可是人的话呢，你说要学回想，我就要看看，哎，我来做两个翅膀，然后借着风向，然后看看我这样可不可以飞，啊，叠了几次之后，慢慢就想其他办法，最后可能就发明飞机嘛，滑翔翼、飞机、气球各方面，那最后他就会发明他可以飞翔的这个工具这样子，呀，所以推理心是一个尝试错误的方法。我因为想要飞翔，所以我试着各种不同的方法，那这个方法当中不晓得错了多少次，那但是呢，最后得到一个结论，一个方法这样子，啊，但是因为他设定的假设，所以存在本身是依赖着可得知知识的贫乏， 啊，那是寻求去发现的知识。那反过头来讲啦，好，你那个已知的，我说这个直接认知的那个部分，它也是从很多很多的不断的推理的过程当中，他去收集那个他觉得有用的知识，然后在他的内在里面变成一种直接认知的一个知识嘛。哦，所以他先设定假设，然后去寻求，那因为他知识贫乏嘛，我不知道，所以我才去做嘛。他做了当然就会有发现嘛。但是在做梦的状态，就是我不是用肉体感官，好，我就是在一种做梦状态的话，哈，推理性的特性改变了，而是一个比较，如果说我们来以清醒的角度，哈，我醒过来的角度去看梦的这个角度的话，哈，那么哇，天哪，我觉得说那个梦根本就没意义嘛，看似扭曲的嘛，是不是？可是实际发生的切事，哈，在梦中的状况，哈，它是对你提供了某种直接知识，有一点像什么呢？有点像你在家里可能买了一部电动车嘛，那你电动车开出去啊，晚上回来要插电，然后就把你所需要的这个能量或是知识或什么放进去，然后第二天再让你出去这样子。因为实际的梦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在梦里面你被提供了直接的知，可是你并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你梦中你可能 一晚上做很多个梦嘛，九个梦、十个梦、八个梦，哦，那其实还可能更多，哦，可能更多的感觉在里面去实习。那你说实习的过程是什么？你有一个想法，然后有那个感受，然后会有一个结果，那这些东西都是被直接提供知识的。那而那种被提供的知识，哦，常常是超乎了我们普通说的范畴。你看，好像你去看看动物界就好了啦，像有很多的鸿雁飞翔，对不对？可能越过无边的大海，或越过广大无垠的这个草原。那我问你啦，好，如果说我把你放在野外，就一个山头就好了，你就会迷路了，啊，随便一座山，小小的一座山，你可能就会迷路了。可是你会想说，奇怪，那个鲑鱼啊，游了几千里，怎么还会知道他家在哪里？还要游回来到找那个原来他以前出生的地方，爬上去，然后在那边下蛋，那怎么能知道？
就是啊，
对啊，
觉得很奇怪，他怎么知道？
对，那鸿雁，尤其是燕子啊，它在外面飞翔，对不对？还有呢？我也常常在想说，哎，我们家我那个蚂蚁这样乱爬，它怎么回家，啊，它会不会回不到家，对不对？然后就说，哎，蜜蜂这样飞出去，它乱飞，蜜蜂乱飞，看到野蜜就乱采，对不对？那结果采到后来会不会变成人家的女婿去了，采人家的花蜜，对啊，对啊，花蝴蝶乱飞的，它怎么回家啊？啊，燕子怎么回家？那野鹿他怎么知道什么时候应该要怎么做？那山头那么大，他怎么知道怎么走啊？怎么不会迷路啊？怎么不会走错方向？
嗯，
这个东西哈，哦，我跟你讲，你说像骆驼在沙漠，他可能永远不会去饿死的，或者是渴死的，因为他知道什么地方会有水，而且他会走得出来。哎，野生动物他们有这样的能力。那这些野生动物的能力，哦，并不是说它的脑袋里面有那么一块地图，而是它有一个内在的系统，它透过梦境会找到它所需要的东西。那古代的
他们也做梦的，
哦，所有的东西都做梦啊。古代的人类，哦，比如说原始人，对不对？他们有一个所谓的巫师或巫婆嘛，哦，那这个巫师和巫婆呢，他也是所谓的萨满，对不对？他就透过梦境的时候，他知道我下一步要往前往哪里走，不然的话，以前的这个科学科技来讲的话，那么美洲这样大片的土地，对不对？你到底要往哪里去？那会有什么危险？啊，什么地方才你能安家立命？你不可能知道的啦。好，那你说，在那个戈壁沙漠的那些人类或那些动物啊、那些鸟啊，它怎么能够生活呢？所以 这个东西呢，按照我们所了解的，你如果去查一下古代的这个历史，它的记载，啊，唐老都是透过梦境，透过梦境，然后他知道他的方向，然后就按照那个引导去做。对啊，你说像那个出埃及记，对不对？哈、哦，这个摩西跟耶稣亚带了六十几十万人在荒野里面，所谓荒野就是沙漠啦，在沙漠里面走了四十年，对，那他随时都有东西可以吃，那都没有饿死，哦，那你在想这是怎么回事？我们在沙漠里面不要说是四十年了，我看四十天你就可能变成干了。
对呀、啊，人肉干。
对，所以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东西就是你的内在外在，所以在我们的原始人他没有什么 GPS， 也没有什么任何电信的东西，可是他们凭他们的直觉，凭他们的梦境，在梦境里面他被提供了直接知识，好，这些知识呢去告诉他说他应该要下一步往怎么样做。那现在的我们人会恐慌，会觉得说无助，是因为呢我们把这个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信息呢把它砍掉了，因为我们把梦境这种最重要一个 protocol 把它当作是一个扭曲的乱七八糟没有意义的一个情况。对，所以假如说我们来开工作坊，有关于创造力工作坊的话，可能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对梦境要有一个直接，要有一个了解，一个深刻的了解啦。
嗯哼。
呀、因为你在梦境所被提供的知识是超过你普通说法的范畴，你怎么有可能？就像我在讲，我怎么有可能我还没有到 Lake Tahoe， 但是我知道我在那边是雪山，然后我会撞山，我怎么会知道？对不对？那就是一种直接的信息嘛，直接信息来源嘛，它是穿越时空，它直接在你的心智上面提供一些信息给你。好，你看大部分的生物都是这样的，鱼应该怎么做，鸟应该怎么做，然后所有的生物应该怎么做，他们是直接认知的呀。那他说那直接认识的知识并不是按照你心智的组织的推理的部分所能了解的组织起来的，所以我们如果用我们的心智，我们那个小小的心灵脆弱的心，然后去想了解这个世界，我们所推出来的那个架构都是很危险的啊！哦，感冒会传染，你要小心啊，你要坐在我旁边你会被我传染，是不是？那是你心智所推出来的结果吗？对啊，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生命的需要的话，你是不会生病的。但如果有生命的需要，你在旁边的确是会被我传染，但是不好意思，那是你的需要。
对，如果我传染给别人，我也不用有罪恶感。
当然，因为他创造他的实相，对，
他被传染
的、啊、对，对。你去想说哈、哦，像我们在学赛斯。我们学到今天，如果你学到今天的这个课程，你真的会怎么想？我们都在创作里面，而且我们是由我们的内在知识希望推一个大笔给你，然后用你的推理心去推那小小的小笔。好，那这个过程当中你需要有愤怒，你需要有回避，你需要有忧伤，你需要有停顿吗？都不需要。那些情绪的一种障碍其实都不需要。需要怪罪别人吗？不需要。需要怪罪自己吗？那就更不需要了，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你的任何错误呢，你的内在知识会提供给你嘛。对方的任何错误，对方已经很苦了啦，他伤害到你没关系，那个无所谓嘛，因为那个东西都是创作的材料。现在问题是你就算没有这个环境，你就没有办法创作，他可能给你一个相对的伤害，可是你内在会告诉你你应该怎么去处理，你永远有手如行去处理眼前的事情，就算没有手如行你也没有遗憾。为什么？因为知识跟经验在完成他自己啊，你遗憾什么呢？呀、所以我们在梦里面呢、多少会遇到一些大量无法分类的资讯，对不对？我们在人世间很简单嘛，Amy 你欠我100块，赶快还，对啊，就我知道的，没有，这是假的了哈，呀、对啊，那但是呢，你梦中欠人家100块，醒过来那100块就不用还了嘛。 你梦中有大量的资料，但是那些资料呢，你不需要分类，哦，你也无法分类。那因为那些信息，哦，根本就不符合我们说的时间跟空间的这个条件嘛。赛斯有做个比喻了，他说：“假设我因为有了眼睛，所以我知道我在坐在这个地方，然后谁来上课，对不对？可是我的眼睛一定没有办法看到明天会来这边上课或者会来坐在这边的人。为什么？因为如果我要看到未来，我就不能看到现在嘛，会重叠，对吧？”可是你的心灵眼睛是可以看到的呀，我听说赛斯在看，比如说像赛斯看到 Amy 对不对，他不是看到 Amy 而已，他还看到 Amy 后面的好几世。好，所以赛斯的视觉他不是一个肉体上的视觉，对不对？所以他可以看到肉体眼睛看得到的，但是也可以看到肉体眼睛看不到的。那对我们来讲，我们说赛斯你像空气，因为我看不到你。那赛斯会怎么说？你才像空气，你以为你实体，你才像空气。你看我从你的身上走过去你都不知道，对啊，我可能伸手摸摸你的胃跟肠你也不晓得。那请问那谁才是空气？是不是他走过你的身体，他从你的这个胸部走过去，肺部走过去，直接把你踢倒，哎，你不会受到影响。为什么？因为你会实体啊。那你说，哎，赛斯你会实体，那到底是谁会实体？那我们的感官认为我们是实体的，但是因为我们的感官看不到对方，所以我们认为对方不是实体的。那对方的感官呢，会认为你根本就是一个幻象，你根本不是实体的。所以这里提到哈，说那些梦中所提供的信息，它是提供大量的资料，提供。虽然没有错，我们以时空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会觉得是一个不符合时空的这些信息。但是什么才是事实呢？但是什么才是事实呢？事实是什么？事实是有很多的重要的议题，其实跟做梦状态是相连的。什么样的东西跟做梦状态相连呢？比如说基因的启动，尤其是动物在这方面的信息处理，你在想说，奇怪，谁帮蝴蝶画身上的花纹？谁帮老虎画那个老虎斑，还写个王字？这不要脸的，在自己的头上写个王。对呀，谁帮龙虾画那么漂亮，对不对？因为这个在内在里面呢，内在的信息里面，他会去处理。它会启动它某类的基因。好，那我们的人类文明呢，一个迁入再迁入的这些，其实都跟梦的一个转世层面是相连的啦。所以你去看哈，就好像我之前提到那个一百只猴子那个理论嘛哈，一个猴子在200里外的海岛上面学到一个吃马铃薯的技巧。那么本岛上的这个猴子就具有这样的知识，那它是透过什么传递呢？通过梦的架构吗？透过梦的架构，在梦的实相里面，这个某些基因被启动，某些文明的因素迁入再迁入，那这个不只是在知识上面会迁入，连转世经验的这个层面也会都会迁入在一起。那如果说今天有丁山你所说的时间跟空间的这个因素的话，那我问你，你转世经验的层面怎么相连呢？你知道现在赛斯画给你的画面是什么吗？就是说你透过你的梦境的话，没有错， 你觉得你有一世一世的转世经验，可是事实上呢，它都连在这个梦境里面呢。好，那怎么连呢？怎么连呢？哦，比如说这样讲好了，丁山你曾经活过三世，啊，一世为男，一世为女，那另外一世又为男，假设这样子哈，男女男这样子，然后呢，你现在是为女嘛，对不对？啊，你做梦的时候我是个女生，然后哎穿着紫色的这个披肩，不是小红帽，嘿，然后呢，你在你的这个范围里面，你是以一个广播主持人的一个角度在人间生活，对不对？所以做梦的时候是做可能梦到自己是穿着披肩，然后正在广播，对吧？好，那在你的梦里面是主角，你的转世的自己，哦，比如说叫 Charles， 好，哦，那他是个笨笨的农夫，好，哦，那他在那边耕田，对不对？那他也做梦，然后就他梦到有一个人穿着披肩，紫色的就在旁边。那他拼命在那边讲话，好像什么广播员那一类的，你知道我意思吗？那是同时在梦境里面发生的。好，对农夫的这个丁山，也就是乔尔斯来讲的话，他看到有一个人是配角，好，那可能是丁山。那以丁山的角度呢，他你是主角，啊，我那个农夫呢是配角。但是所有的人物跟所有的知识跟经验，他同时在那个梦境的架构里面呢，跟他的转世经验、跟他的信息、跟他的知性、跟他的文明的迁入再迁入，他混在一起当一个大锅汤。好，那么假设说农夫从这个丁山的这个衣服上面看到这个紫色，觉得哎这个披肩不错，好了，我来种一个。紫罗兰，好，然后呢，我用紫罗兰颜色去镶我的布料，然后我就创造另外一个在我那个世界里面紫色的衣服，然后大量的这个流行跟贩卖，那我以为我是在梦境得到这个信息，对不对？但是其实是我另外一个自己，当丁山的那个自己，用这种方式提供给我做创造的一个工具。好了，那。丁山呢，在梦里面呢，看到农夫，然后他那种研究发明的精神不错，他把那个素材拿到那个1300当广播的这个素材了，好，那他也在创作，对不对？那丁山的角度来讲，丁山是个主角，那他看到的配角呢，变成他创作的题材的一部分。可是我们再看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所有的知识跟经验呢，它在一个大锅汤里面。各有各的位置，各有各的素材，可是它不断的在混合、跟融合、跟组合、跟创作，这样了解他在讲的意思了吗？所以知识跟经验，他在找他自己的表现，找他自己的创作。我不晓得这样的人生态度哈，将会带给你，或者是说在线上的朋友们什么样的感觉啦？但是赛斯有提到，他说。因为你们有肉体感官，你们推出来那个世界哈，实在是差有过远呢，实在差有过远，不是你想的那样啦。那这样的话，我说真的，你的遗憾有遗憾吗？你的苦境有苦境吗？不是啊，都是创作材料的一部分而已啊。好，这就是他提到说，以做梦相连的状态呢，他可能去启动某些基因，比如说我看到某些部分，然后会变成我的一部分，不只是。精神上的基因、肉体上的基因都会被启动，这样子。好，然后呢，看到丁山那个样子蛮好的，虽然他当农夫，结果走路也婀娜多姿。对，开玩笑的。好，那赛斯在这方面在讲，他说我以前并没有触及这一类的主题了哈，因为他是想说在。既然跟人类接触嘛，哈，最好先从他的人类起源啊，以及作为一个族类在历史上表现的这个更大范畴去呈现，因为这个部分比较多，而且比较能够让你们去做创造嘛。所以一开始他是谈到说我创造我的实相，谈到个人实相本质，谈到群体事件，对不对？他在告诉你怎么样在一个更大的一个范围去做创造，好，你们的起源到底是什么？这方面，可是呢，到一个程度之后呢？ 他也想提到一些重点，什么重点呢？就是那个梦啊，那个梦啊，你的上一层的 protocol 啊，你的你现在在创作的人生的上一层到底是什么东西啊？那个所谓的大片的颜色颜料到底是什么了？那个大片的颜料呢，去倒下来，你现在推的是那个小片的颜料啦。那你怎么可以去忽视那个在梦的侵入，并且形成你们文化环境？所以梦的是强调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梦有时候可以帮助一个人显出他个人或一组个人所采取的有利途径。那他也可以告诉你，澄清一下说，我们所谓的自由意志以及可以被导。有利导向的这个方向没有错，你有自由意志，但是自由意志是什么？自由意志是按照你的特质才有自由意志的。好，蝴蝶没有自由意志当鱼游泳，鱼没有自由意志当蝴蝶飞。人如果有某些特质，你有自由意志在这方面去表现，但是我们必须要澄清一下，透过梦境，好，你必须要了解。你在完成你自己，而这个就一直会被导向有利的方向。当然你某方面去开花也一定会有某方面的结果，但是如果你站在你的本位上，你比较容易跟内在接触。现在重点是在于我们身为人，我们有了推理心，我们有了理性，然后之后呢，我们忘记了心灵，我们忘记了那个我们的源头。我认为那个赛斯希望说能够涵盖这些题目了，所以就推理心来讲的话，好像是我们自己之外去寻找信息，对不对？比如说我现在蝴蝶，然后去挥看什么地方有这个花粉可以当食物，对不对？好像你一个蝴蝶是在自己之外去寻找信息，可是不是，它是告诉你说，它是身体感官。推理心是跟身体感官是一起运作的，只是在这些感官的一个有限的环境跟条件的资料之下呢，你去应用这个推理。那为什么呢？你如果以心理的方式在看的话，蝴蝶就必然会飞嘛，它必然会找到花粉嘛，它必然会完成这个里程嘛。人啊，你这个人的特质，你不要担心。你有人说哦，我今生必定要成佛，你放心，你必然会成佛的啊！不管是成佛还是成树上的那个猴子，我不晓得哈、哦。但是总而言之是会的啊、哦，呀，一个人一定会变成你自己，所以你不用担心。好，那他这里提到说，我们提到说身体的感官，我们的推理心是跟我们身体感官一起运作的，那所以只在一个有限的条件跟有限的。环境里面去执行我们的资料了。那为什么呢？他这里提到一个重点，像刚才我已经讲了了哈，就是说我今天的肉眼无法看到明天早上来的黎明，如果我可以看到明天的黎明，我就没有办法把我今天跟明天做一个分野嘛，对不对？如果我今天在这边上课，然后我又看得到这十年来坐在这边的同学，那我知道我今天是谁来上课吗？我的肉也没有办法知道，对不对？如果我今天耳朵听一个音乐，然后呢，我又听到昨天的音乐、又前天的音乐跟明天的音乐，那请问我会听到什么？听到苦笑声吗？还是听到狂野的声音呢？对不对？这个我们没有办法知道，你了解吗？所以我们的感官必须要定位。啊，必须要在有限的环境，那这样我们才能用感官去推理，而我们的推理心是 base 在我们的感官上的。但是这个推理心从哪里来？还是从内在的一个知晓过来的嘛？所以我们今天的腿无法走过明天的街道，我腿只能走今天的街道嘛？我如果去走明天的街道，那到底是哪一条街？车子来了要怎么避？可是，在梦中你可不可以走明天的街道？可以吧？你的腿可不可以走明天的街道？你可以走昨天的街道，对吧？所以你的腿，你的眼睛可以看到明天的黎明，你的腿可以走明天的街道，但不会有什么意外，因为你随时在创造它。因为那个环境的变化太快了， 我可以立刻 一秒钟之间把这边当作是北极，好，因为我立刻用我的心可以创造我的外面环境。可是因为有了肉体感官，你就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办法在这一刻当中在这里就创造一个北极。那要去北极可以，我们就坐飞机去，对吧？所以他说，如果心智想要知道明天发生什么事情，或在身体感官之外现在在发生什么事情的话，就必须要试着借着推理从他得到信息的演绎嘛。好，我看到这个人，然后这个人长得什么样子，然后我觉得他是漂亮不漂亮，他可爱不可爱，他对我没有善意还是说对我恶意。好，总而言之，我会看到我的信息，然后做一些演绎跟推理嘛，对不对？那所以这里的话呢，这个推理依赖什么？观察，对不对？觉察，观察嘛。那什么叫观察呢？观察是 base 在什么？ base 在你的感官，对吧？我眼睛看到它，我观察它，我得到个结论。所以你的推理是 base 在观察。然后一种方式必须要先划分，我观察就是什么？观察它不跟别人不同嘛。这里来的十个女人，然后这个人是我妹妹，那个人是我老婆，这个人是我女儿，对不对？你就会去划分，然后得到结论，对啊。所以对于那些实质上可得的资料无从感受的这个整体呢，必须要用推断它的性质。所以我们是用推断的方式，用感官肉体感官的方式去推断我们以为的世界啊，但是这个东西其实不是这样的啦。好，他这里提到，孩子是从数手指头开始计数的。我不晓得冰山，你小时候有没有？我给你三个苹果，你说一二三，对不对？好，然后拿两个回来就一哦扣掉，而且还有一个，对不对？对啊，我说我拿三个给你，然后拿四个回来，你说嗯？那也不一样，但是后来手指不用数了，好，我们的这个智力慢慢发达，就不用用手指头去数。有时候你到外面去买苹果的话，20个苹果，那你就赶快把鞋子脱下来，手指数不够，用脚趾头来代替，但是后来就不用了，你就知道说，现在人也没很少人数手指头了，现在的 iPad 跟 iPad 哈。他说有史以来哈，一直有人思维者哈，思维里面显出极可惊的一个数学危机，而且是片刻完成的。就像活电脑，我们常常在电视上看到了，就是跟什么电脑比赛，在这些成就的大多数例子里面呢，他根本没有可能学过数学程式，但是他会了。像昨天我们看到那个叫什么Ryan 是不是那个男孩子叫 Ryan 嘛，那主持人叫 Alan 嘛，那 Ryan 的话5岁，那根本没有什么时间去记这些音符或者谐音符或者有些音质的一个训练嘛，对不对？可是他可以在洛克菲勒中心，不是洛克菲勒，是吗？卡内基啦，卡内基中心去做大型演讲，大型演奏，对对对，那也在电视台上演，这个表演嘛，所以如果说以推理的角度来看，以一个教育的角度来看，是不太可能的。你看他连手指头要伸出来，那三五岁的小朋友，对啊，可能自己会。
那种大音乐家的那种头，
你看他把手举起来那个，
对那个动作，
对那个好像自己是一个大师那样，
对，
那种得意的神情，那种表情啊，那个自然显现出来，就好像他不想要再上一辈子都得意这样子。
然后主持人问他说你会紧张吗？他说不会紧张啊，我就是很喜欢弹啊。
对，那一般孩子不会这种。我们说如果以孩子来讲的话，三五岁不晓得自己会不会吃饭，自己会不会，
就是嘛，
对啊，
就是嘛，
穿衣服洗鞋子都有问题，
很混沌未开的
状态。对啊，他说我啊，我小的时候，小时候是三岁，
总共才五岁，
他总共才五岁，他说我小时候，
真的很可爱那个小孩。
然后他在赞美那个主持人哦，也真的很，
对呀、
啊，对呀、啊，大很大方嘛哈、哦，对。然后那个主持人讲中文讲的不好、哦，他说哎呀还不错了，主持人就觉察到了，他说哎你好像在安慰我、哦，呀、yeah, ，这蛮好玩的。所以你去看哈、哦，这个东西真的不是我们说推理或者是。我们以为的那个知识，它也真的就是我们说的前世经验嘛。啊，可是这些危机呢，在其他方面会呈现出来一个类似像白痴的现象，也就是他没有知性上的推理啊。所以，当一个孩子越深入去用他的推理心的时候，他的数学能力的发展就越差。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哦，像我们现在的交易哦，大部分的人都很怕数学，哦，好像数学就是致命伤嘛，尤其是女生，哦，小学时代或初中的时候，数学都是，我其实我小时候数学也没有那么好，可是确实全校第一名，因为我真的我没有在念啦，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啦，但是我真的是觉得自己不好啦，哦啊、可是我是觉得说奇怪，什么大家都比我更不好，这是很奇怪的事。因为数学、哦、它跟推理心它是会相反的，越深入去用推理心，它数学能力就会越差。那因为它的数学能力从哪里来？它从直接认知来的。
可是奇怪，那个 geometry 几何不是就是要用推理才可以把它答案推出来，所以
对
证明题
有些是这样，但是证明题、哦、本身呢有的，我要你用推理心的话，速度太慢了。我公司有个同事，很多人都认为他是白痴，那自己也觉得自己不够聪明。那不管哪个人都会觉得说，哇，你脑袋真的是有够不好。可是他是伯克莱大学毕业的，加大伯克莱啊，这第一个，第二个。你实在很难相信，比如说我跟他十几年了，对不对？啊，我跟他讲某某人啊，哎，那个什么什么，哦，他会把当时的情况哦，哪一天什么细节，哇，那简直是你没有办法知道的。然后这样讲好了，你去跟他聊天，然后你把过去这五十年来的电影什么时候上演，啊，演出什么片子啊，情况怎么样，他可以如数家珍告诉你。所以像我们公司就知道说。如果你对某件事情不知道，想要知道时间然后情况的话，你去问他，他绝对非常准确的。所以我常常去考他嘛，我说、欸、上次我们去亚特兰大，我们到一个叫餐厅叫 Gold Mountain、哦啊、你知道里面吃什么菜、哦、我知道知道他吃什么吃什么吃什么吃什么吃什么，他真的数得出来，他所记的 记忆、哦、都完全不在我的记忆的范围里面，我怎么会记得十几年前我在跟他在亚特兰大要叫了什么菜，吃了什么，那个人是怎么样，那个名叫什么名字，我怎么记得啦，也跟我无关嘛、啊、但是他都记得，你不信的话、哦、真的
我相信啊，有知道有这种人啊，
对，但是他真的是很白痴啦，对，白痴到 会对天空画图这样子，看着天空，有时候带他去展览的话，他会他有时候他会把人家客人都吓坏了，他
哇哦，
对，他蛮
那在你们公司的贡献是什么？
他的贡献，他的贡献哦，他很忠实啊，那我觉得他还是蛮有贡献的、啊，只是我是看他的贡献，不看他的缺点。他很非常忠实，非常忠厚，而且人品很不错。我记得有一次我跟他去费城参展，那晚上睡觉的时候呢，我就把我的现金大概一万多块嘛、哦、我想说放到西装里面去嘛，就放错了西装，
放
在他西装里面，然后我先回洛杉矶，他到纽约去找他的亲戚，回来之后他就跟我讲说，乔斯， 你是不是这个你的钱你放到我口袋里面去，嗯，很老实，真的是好人，yeah.
他以为是你给他的加班费。
没有，他
对他竟然没有这样推理哈、哦。
他这个人说真的，他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人，而且坦白说他的智慧在某一方面是很好的，但是在某一方面他真的是白痴，白痴到说真的，我的车子如果说我有一次我说哎，你我到那个Longo 买了一部车啊，你可不可以载我过去这样子，那我的车给你开啊，我去开那边开我的车回来，他一上车砰就把我的那个车子弄坏了，车门就给他弄坏了，然后我去看他参诊砰一下我那个 case 全部都那个，他是又紧张又大力，然后什么事情碰到他的手就会坏掉这样。所以我在说他坏话，其实不是，因为他知道他也会笑一笑啦，哎，他有这个度量，而且我没讲名字嘛，这是很好玩的例子。我是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呢，我就突然间觉得说，其实这个人呢、啊，他是啦，很多人在觉得他好像不够聪明了，可是他其实是他的那个知性上的推理不够，可是他的直接认知能力是很强的。呀、yeah. ，他说很敏感。那他的爸爸跟我讲过，就是说他为什么这个孩子会变这样哈，就是他说有一次他爸爸讲到他的事情的时候是痛哭了，他说我不应该打他，好打了他，那从此他就变成整个往内缩。
那打他的时候他几岁？
我没有问他，但是我相信应该是童年时代，
就是在念博客来之前。
在之前，对对。
这世界上无奇不有，
因为我就刚好看到这一点，他说被归类为智能不足的儿童或成人，好，这个人真的是很符合在这里的每一个字了，这个人哈、哦，符合这里的每一个字，智能不足的成人哈、哦，能够在任何过去或任何现在的日子当中去落在某一周的某一天，啊，这个能力你只要问我们公司任何一个人，他们都知道他有这个能力，他很厉害，真的很厉害呀！你无法，你真的很难相信有人可以这样做的，你无法相信的，但是他真的是做到的。但是你会觉得他那应该他很聪明，没有，他非常不聪明啦、啊哦嗯。那非常不聪明是他自己也同意的啦，不是说我们大家讲他这样子、哦、而其他人在从事林林总总的重任的时候，能够保从任何精确的时间算起所发生的这个精确记忆啊，比如说我就可能要想说，哎，丁山你什么时候开始来这个读书会？好，那我就开始想，那可能去查一下我的记录，我才会知道他不用了。他跟你讲，哎，几月几号的某一天的某一个小时你来了这样子。
我天
哪！对，呀、yeah.。所以他在这里说他提到哈，他说再次的哈，有些孩子有极高的音乐造诣哈，跟熟练的音乐技巧，就像我们说的那个 Ryan 嘛哈，在得到任何一种进一步的教育协助之前，就有这些成就了。Ryan 就是这样嘛，对不对？可是呢，这些儿童哈，要变成伟大的音乐家之前，他可能会失去他的能力，为什么？因为推理性过强。然后呢，直接认知能力就不见了。这个你在李世成的这个实验当中也可以发现他这个结果。有的他可能经过一个小时之后，他就开始可以识别黑箱里面的东西，对不对？但并不是这些人在以后里面都可以，而是有些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理性过强之后，他就开始否定那个内在能力了。Yeah. 那。有人是说关什么天眼之类的啦，但是其实是什么？其实上是关闭他的什么直接认知的能力。有很多人有这个直接认知的能力，你如果看我们周边的人呢、啊，像我们不要讲哪个人，但你知道我在讲哪个人，他的直接认知的能力很强，对不对？可是他生活的能力真的很差、啊，是不是？他几乎无法去做他生活上的一个工作。但他直接认知能力是比较强一点的，但是 有没有说一定是要这样，其实没有啦，但因为它这个是可以搭配的。所以当你看到今天的这一堂课的时候，其实你自己去可以发展某一部分的能力，而那些毁掉的人呢，他其实可以重新拾起他那一方面的能力。或者是第三个呢，就是直接认知能力开发很强，像我这个公司的同事的话，我就可能鼓励他呢去发展另外一方面的能力，因为这个东西它其实是可以搭配的。所以这些儿童呢，有的继续下去成为伟大音乐家，但是有些呢在半路上就失去他的能力。那为什么呢？我们在讲这些都是跟直接认知打交道，也就是说跟我们的心灵的自然感知打交道。你有没有感知？有啊。你有没有内在的这个感官？有啊。但问题是我们既不练习也不相信，那更不要说我们会使用它了。所以至少当我们以人类的角度来说的时候呢，我们是在跟我们的心灵的直接感知是打交道的。所以呢，它存在以人类经验到的这个心理推理心之前跟之后的样子。我有推理心之前，我其实直接认知的。我有推理心之后，我不要用它，我还是有推理心的。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应该是在我上小学之前，或者在小学那一段时间，人家跟我讲一句话其实我的脑海里面是有那个图像，包括那个味道、颜色，我全部都有。
真的，包括味道，
包括味道，
你没看见的，
我没有看见，但是我知道那个味道。
你感觉到的。
对对对。
那你还记得那种感觉？
我记得那个感觉，那个味道全部都有，颜色、味道，就是眼耳鼻舌身，那全部的感觉都有。那甚至我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比如说大人在讲说他们要去银行，那我就不知道银行是什么，但是我所寻找的银行呢，其实古代的银行，
脑子里的图像，
对，古代的银楼的样子。可是那个银楼的基本上我并没有念过什么故事书或看过什么电影是那样的，
一个感觉。
对对对，所以那个应该是属于直接认知的一个部分。那如果说讲什么东西跟食物有关，我就有味道。对，那这种东西的话，我在一段时间慢慢消，它不是马上消失，它是慢慢消失，消失消失消失到后来，我现在是比较没有了。但我相信那个能力，如果你要拾起来，是可以拾起来的。对啊，那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你对它的了解到什么程度？假如你对实相了解不清楚，你的生活方式跟你对实相了解以后，你的生活方式是不一样的。对啊。所以他说这些能力，有的在那些归为这个智能不足的人显现出来，就像我那个朋友，只因为他推理的这个所有力量没有被启动，他那个 reason 的那个部分，理性的部分没有被启动。那在这个情况的话，儿童推理心在各个层面都还没有发展，所以呢，直接认知是以他璀璨的能力在一个特定领域里面呢，他把那个能力显现出来。对啊，那我是觉得真的不需要说依着我有眼睛，不然就我没有眼睛。事实上是你可以又有眼睛，然后又有你的内在感知啦，其实可以一起应用。我想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像鲁伯、耶瑟他们就是这样的人嘛，他内在感官开发很好，可是他的实质生活他还是可以拿内在感官当作实质生活的创造工具嘛。所以他这里提到说，所谓的直接认知是一种内在感官或者是说一种遥感，对物质的一个遥感。好，那我们停在这里好了。那假如对物质可以有这种方式做感官，可以遥感的话，那么请问时间空间真的存在吗？没有啊。
是，
对吧？因为时间空间没有存在，尤其是在非肉体的 protocol 之下，在梦境里面，我刚刚提到，我出现我是主角，你出现你是主角，也许你是我的上一辈子的自己，可是在你的角度，你看我是配角，我看你是配角， 对吗？可是它在这个熔炉里面呢，我们各自在做各自的创造，所以它没有时空呀、yeah. 所以才会有遥感嘛。所以你的肉体以及你物质的存在是建立在一种直接认知上面，好，而它呢就是推理性本身作用出来的。我们现在的我们的肉体的物质的存在啊，其实是什么？不会思想是什么？直接认知吗？啊，为什么？为什么猫不会思想？为什么？我不是说不会像人这样思想，为什么树不会像我们人这样思想？也许我们不知道了哈。但是它的功能跟我们的功能不一样，因为这个东西本身就好像，好像这个我说的鱼会游泳哈，这个鸟会飞一样，它是直接认
知。我以为直接认知是不需要思想的，它就直接认知了。
就直接认知啊，直接认知，我们的思想是直接认知的一部分呢、啊。思想，我会思想，然后我会觉察我的思想，我会思想我的思想的那个思想本身是直接认知的一部分。简单的讲就是，如果你开发了一个机器人的话，这个是比较 advanced 的版本嘛，哦，本来是这一只手只会这样抓，对不对？只会这样抓，啊，然后呢，第二个版本就是。抓看到没有东西他不抓了，而在过来以后他再抓，就什么我有推理了嘛，我抓出去诶没有东西，然后你会通知诶没有东西了送过来，我才会去抓，好，我不会白浪费力气，那就是我们说的推理心了嘛，就是进一步的版本了对啊，所以他这有继续，就像我刚刚讲的哈，科学家喜欢说呢，动物是透过一个本能在运作，好、哦，没有意志力。比如说像蜘蛛、蜘王、海狸、竹霸、鸟做窝不算成就，因为为什么？因为这个就是生物的不能不这样做嘛，不能不嘛。好、哦，鸟可不可以不做窝？不行。海狸可不竹霸？不行。蜘蛛可不可以不蛛网？你打死它受伤了，它还是在打不死它，它就开始蜘王了嘛，对不对？他一定要织网，他天生不得不织网，对不对？
如果他不织网，他就不能存活。
对，他不织网就不能存活。那这样讲的话，人可不可以不思想？你去试试看嘛，叫你脑袋里面不想，我说好，我现在不想。你在不想是什么？你想你不想。
对，还是一种思想。
还是一种思想。我想我不要想，那我有没有在想？有嘛？所以，那既然你没有办法，就像。竹子一样，但你没办法不织网的话，那这个东西就是一个直接认知的一部分啊。所以人在他的智力上是没有功劳可言的，因为人不得不思想，而且只能用这种方式想啊，对不对？所以这个悲观的科学家会说，人跟其他动物一样都是本能所驱使，那所谓的自由意志只是个幻想，那也不完全是，因为其实还是有一个部分。也就是说我说的，当你把色彩涂在柱子上的话，对，你还有一个小笔慢慢去推把那个补满啊，那就是我们说的推理心了。所以呢，推理心连带的他的这个逻辑跟演绎能力哈，以及他观察的迷人能力是建立在他的直接感知上的。这里提到人类的这个四个部分嘛，一个是推理嘛，一个逻辑嘛，一个演绎嘛，一个观察嘛，对不对？这四种能力呢，它建立在哪里？建立在直接感知上面的。人被你内在赋予一个直接感知的方式，就是你有推理心，你有逻辑能力，你有演绎能力，你有观察能力，这四种。
是。
好，那这样的话呢，就使得思想本身成为可能的一个直接感知，所以他这里提到一个重点，他说他思考，因为借着思考他才知道如何思考，没错吧？他借着思考他才知道如何思考，所以思考本身就是个谜啊，就是个直接认知。为什么孩子出生就会思考啊？为什么狗出生他就不会像人一样思考？为什么老虎出生不会像人一样思考？ 所以在梦中哈、哦，我们刚讲过嘛，就是说，我现在因为做，我们说直接认知是什么？是比较心灵层面的嘛，推理心、逻辑、演绎、观察这些能力是什么？感官。好，好，那在梦中呢，你的肉体感官就没有在用嘛，所以对感知的控制就放松了嘛，那个推理心的控制就放松了嘛，对吧？那从你们的观念来看呢，那时候你几乎要面对很多的信息，因为什么信息都可以来得到。可是问题是，当我们快要醒的时候，我们的推理心又上来了，对吗？啊，因为我开始知道了嘛，感官又来了嘛，感官肉体感官又来了，感官一来，推理心就来，对不对？那我们的感官就会重组这个推理的能力了，然后就试图捉住在推理之外根本不可能保有的那么多信息，所以一醒过来五分钟之内，如果你没有记的话，全部都忘光了呀，它会忘光。那为什么我们说创作需要借着这个部分呢？因为创作的话，你说我进去里面会有大量资料，那我创作是必须要用我的感官跟我的推理能力去创作。好，那我快醒过来的时候，如果我去记住这个部分，我是不是可以拿这个当我远远超过我原来的思考能力之外的这些信息，我就有了，这就是爱迪生的方法了。但是我们是没有保有那个信息，没有错了。可是呢，信息现在心灵的其他层面被处理了，它放在我们的潜意识里面了，它并不是没有掉，只是因为我们的感官没有办法去接触而已。因为他说这个问题很难讨论了，可是就物质的存在来讲的话，以及非常依赖这个清晰可见的行动之感知的自由意志的利用来讲的话，推理心是必要、有效而且是合理的。所以赛斯从头到尾都没有说你的推理性不好不要用，没有。可是我们现在有很多所谓的有那种通灵能力的人，大部分都会把物质世界的东西当作是狗屁，对不对？但事实上不是啦。其实这两个东西赛斯提到说推理性是非常重要而且非常合理的，非常有效的，因为推理性也是直接认知的一部分啊，它也是直接认知的一部分啊，对啊。所以在一个较大的这个架构里面呢，推理心是无数的这个组织信息的方法之一，所以它是一个方法，而且是你在人间必要的方法。所以你可以说它是推理心是一个心理性的档案。那么做梦的自己，它拥有你逃过注意力的那个一个更大的一个心理次元，可是这些次元有连接基因跟转世的作用。简单的来说的话，就是你必须要了解你所知道的自己是有一个更大的身份的一部分啦，就是你有一个更大的自己，它容纳很多的这种小部分在这个身份在你自己之外的历史里面，它其实被实质化过。而且你也要知道说，其实精神的活动是非常有力量的。所以一般来讲的话，比如说你从你的视角里面去看，去体验你的梦，那它只是给你一个情境的一壶梦，或给你看到你不曾觉察的一个在梦里面的活动的画面。这个部分我刚才已经解释过了嘛，比如说你如果在梦中看到一个转世自己的你，那么你是个主角，那对方是个配角。那在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他是主角，你是配角。那如果你们两个都有牵涉到一个花名的概念或一个序曲的概念的时候呢，那这两个花名跟序曲可能成为两个历史的一个具体事件，但是就要看这两个人的前世信息的能力是什么。你看到这些梦里面的信息，你怎么把它诠释成你可用的资料？所以我们在讨论这一章的时候，我们提到 不是物质的方式在传播我们的信息，而是有时候是依赖内在的心灵的能力啦。而且能力的发明也不依赖人类的迁徙，而是依赖我们在梦中所得到的结果。因为在梦中，人类在梦里面会得到说，我哪里会有一个更好的家园吗？到这里为止，丁山，你有什么想法吗？
没有什么想法。那这整只是说这整节就是在讲直接认知，我不知道这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帮助。所以我觉得读赛斯书很难读，就是说我已经读了好几遍了，可是
当然
大家都比我聪明吧。
他的答案就在后面这个部分呢。
嗯哼，
他提到说直接认知是你知道你所知道的东西，然后呢你的知识知道如何透过你学到的技巧流露出来，去运用去用那些技巧使它成为自己，这个是这个部分，这两句话我个人是觉得是这一章的主要重点。你的知识知道怎么样透过你学到的技巧流露出来，不是你用那个知识来流露技巧，而是你的知识透过你如果知道怎么样透过你来流露那个技巧，去用那个技巧并且变成知识的一部分。
那知识本身并没有灵魂呢，那干嘛要透过我来表达呢？
知识怎么没有灵魂呢？
知识本身有灵魂呢？
知识是一个意识状态吧。对，
它是也是一个存在体吗？
它也可以说是一个存在的，因为我们这样讲好了。
那你就看你以知识的一个整体来讲，还是以一个片段来讲。
如果以我们这样讲，意识本身就是一种知识了。
是。
意识本身就是一种知识。
那这么琐碎，怎么存在？怎么是存在体？
怎么样去形容上帝？你问基督教的人说，你怎么形容上帝？他叫做什么？全知全能。
是。
对不对？那请问全知全能的意思是什么？知识啊。对不对？上帝是全知全能，所以全知全能等于上帝啊。那所有的知识、所有的经验，它就是我们的内在信息啊。那我们为了要得到这个内在信息，你说我们在讲说，我们过了这一辈子，这些日子都会过去，但是我们的经验会留下来。那请问经验是不是知识？我学到的知识是不是留下来？我学到的经验会留下来。好。那你说那是我的 memory， 那 memory 不是知识是什么？
可留下来不是只是为我所用，是为所有全体的生灵所用。
对，它为刚刚你这句话有问题哈，不是为我所用 ，no， 不是为你所用，也为全部的人所用。
我应该加个只，不只是为我所用，
对，不只是
为所有的生灵所用。
所以那对你来讲的话。你用的最多，因为你是一个直接感知的人嘛，直接经验这件事情的人。
是。
你用一个观点去把整张这一章串起来哈，你就知道他想要讲什么。他在讲的意思是说，你的知识知道透过你去学到的技巧流露出来，所以那你的知识是什么？直接认知。你的知识像表达他自己。所以他透过你啊，为什么？因为你身上有直接认知的能力，你有这个知识赋予你的，我们叫做基因吧，或者是叫做精神性基因或肉体上基因，你的知识变成精神上基因跟肉体上基因，然后透过你学到的技巧把它流露出来。那如果你用基督教的一个术语来讲的话，是说什么？我们都是神的器皿，对不对？我们是一个工具，一个器皿。那神呢，用我们当器皿去感受这个世界。好，那所以知识知道怎么样透过他所学到的技巧流露出来，去用那些技巧，然后变成他们的一部分，不是变成你的一部分呢？
我想我一直卡在一个地方啊，学赛斯，我一直想要用在生活上。是不是有些东西不是要用在生活上的，就只是知识的一部分而已，它存在是没有功利性的目的的。
不是，这样讲好了，因为当我们这样讲说，如果是用在生活上的话，像我讲的这个部分哈，它假如说知识透过你学到的技巧流露出来，而且知识变成它的一部分的话哈，就单单这一句话哈，你怎么去生活？假如说这个在我们应用在生活上，我们怎么生活？首先我刚已经讲过了嘛哈，你不会想要去怪别人，不会想去怨别人，你不会有任何愤怒，然后你会呢专注在你现在的表现上，因为你是知识想要表达他自己，然后你会不断去寻求后面的援助，也就是我们梦中的援助或灵感或内在的信息，因为你是知识要表达的一部分。所以生命的信心、情绪的处理、能力的表达啊、或者一种生活的态度，我跟你讲，那个是 totally 不一样的啦。你在人世间，现在我们碰到的最严重的人类的问题，一种忧郁症，一种茫然，一种无价值感、哦、一种无意义感，一种为了感官而感官的这些部分呢、啊，它全部都会被解决掉，就单单这一句话。
亲爱的朋友们，你听得懂吗？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你听不听得懂？
意思是你听不
懂。
他这用一个例子来解释，他说一幅画会以自己自发的智慧出现，不是你要画画，是画要
借由你来表达他自己。
对对 对。
那这样讲的话，我倒是觉得对，可以用在生活上。就是说呢，一个人很会弹钢琴，那是那个音乐要借由他来表达出来，所以赛斯是没有人没有高下可言的，没有谁层次比较高，谁层次比较低，因为大家都是这个广阔的宇宙的表达的一部分，是可以这样讲吗？
对，你只要有一本书叫你做就对了，
是
一本书的名字叫做就对了，
是
你只要用心在你的人生上行走，
是
把每一份能够表达出来的力量把它表达出来，
是
你表达就他一开始提到的创造性张力，
嗯，
我做了没什么，可是我就知道我下面怎么做，我们说那就是我们说的创造性张力，
是
他从行动去带来一个新的行动，然后呢做他就会带来一个未来的结果，你不管做什么都有一个创造性的张力，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生态度，也就是我根本不知道是什么，可是我就是可以做，我根本不知道这个人会怎样，可是他既然跟我这么亲近，我基本上我不会去非常排斥他，因为他会在我生命当中带来很多的礼物。所以在做的过程当中，你完成你自己，为什么？因为一幅画都会自动自发的把他的智慧画出来，会出现。那生活不是这样吗？因为我现在我们讲，我们看世界的眼光，跟赛斯想告诉我们的世界的这个看法是不一样的。你只要做就对了，最怕就是你不做了，你不做他没有办法，任何表达都没有办法嘛。可是为什么不做呢？因为我们愤怒，我们忧伤，我们恐惧，我们太多这些部分嘛，
担心。
对，那我们有高低分别，我们有善恶，我们有、哦、有所谓的这个
对错，
对错是非观念，对不对？然后这个东西好像跟你的所谓自由意志有关。他现在告诉你说，连一张画都会自发的出现，用自发的智慧出现，天哪，那就是你在写的东西。那就
像小时候，若请教你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学赛斯所有的资料都所有的内容都能对我们的生活有帮助吗？
没错啊，假如你真的把这一章真的好好再好好去看一下的话，那你也相信他所说的话。他这里告诉你哦，那个话会自动出现的那个智慧呢，是你在写的东西，那不是我们在写的东西。我们的生活的难题会出现一个转机，这个是它会自动出现，而且这就是我们在写的东西，这就是这一幅画后这个人生所显示出来的东西，这就是你在的地方。因为我们在用我们的肉体感官用推理去推，我们看不到东西，可是后面有一个直接认知在推那个推理感官，因为那个推理本身就是直接认知的一部分。现在重点是我们不推了
哦，我们卡住了。
对，所以因无卡住而生其心嘛。
所以他就是在告诉我们，不用卡住，你就做，
对，
就行了。
因为做了就开始，你的内在的知识跟智慧会完成他自己，画会画他自己，经验会经验他自己，智慧会随着你的动作会流露出来。呀，你不做就没有，做了他就来了。他用一个。他用一个天才的例子来讲，就是有些天才很小一两岁就开始有了，可是为什么后来他没有了？因为他没有在做，他没有继续做，他用了他的推理以后，他觉得说哦这没什么，然后就没有了。有很多能力是我们自己把它关掉了。那这里是告诉我们说，画会自动的画他自己，这就是你在的地方，这就是你生命会显示出来的地方，就是你在写的东西。所以在某个程度来讲，每个事项每个主题如果你容许的话，几乎每个技巧上自己所做的细微变化都是内在的力量。所以他告诉你说，你的那个内在那个冲动 impulse 的，他用冲动不是那么好，就是你那个内在的那个动力啦，它跟你的色彩是一样，是有层次的，你应该跟他浑然为一，你就是动就好了，按照内在真实的动就好了。
就是我们可以诚实的做自己的意思。
对对对，因为在每一个色彩里面，你的主题的概念几乎被神奇的包括在里面，那就是你在写的东西啊，那就是你在用你的直接认知啊。天哪，你觉得这不实用吗？我觉得这个真的好实用哦，你只要做就好了，你根本不用跟别人比较。好，因为内在会完成他自己，你的这个推理本身就是内在神奇的一部分，你只要想做什么你就按照内在冲，但是必须要真实，因为你必须要感受内在那个 impulse。 我们提到礼拜天提到那三个，第一个三个原则嘛，回到真实，就是我内在感觉什么，真实信任嘛，然后再来什么热忱动力，这前面三个嘛，再来就是明晰。明晰的意思是什么？我把所有那些情绪都放掉，对吗？那最后你还是要合验啊，要祈祷，然后要在梦中编程，然后去创造嘛。所以他其实在讲这个过程，不管是哪个高龄讲的，他其实内容是差不多的。这样你如果了解到说，我们跟花一样会开花，我们跟鸟一样会飞翔，我们只要在我们的特质里面去表达我们自己，我们什么烦恼都没有，我们干嘛要跟别人计较？所以我今天的 email 一提的是说，但这句话我之前就曾经讲过了，其实你干嘛去怪别人，你没有需要怪别人，为什么？因为他在他的创作，他在完成他自己。好，那他如果碰到困难也是他的困难，那你为什么怪自己？你不需要怪自己，为什么？因为你在你的创作里面，那就是你本能的自己。但只要你不把自己跟别人做比较的时候，你前面表达自己，后面的力量就跟着来，最后你是非常优秀，因为内在在表达他自己啊。这一章整个重点在哪里？在你的内在知识跟经验，他在完成他自己。好，那个东西就是你的 impulse， 你的内在冲力。那这个东西，这信息是太重要了。
所以我们只要诚实的感觉自己，然后表达自己的感觉就可以了。
对，我们看到说哦，那神童哦好厉害哦，那个人哇，然后你会怎么做？首先你会把这个能力投给对方，你会崇拜对方，然后会否定自己不行，或者是跟着他旁边沾一点光芒，对不对？但其实不是，我们的内在知识在完成我们自己，知识在跟经验在追着我们跑。我像这一章来讲的话，对我来讲，我是真的是连再重新看我都觉得蛮感动的。对啊，那我觉得主题就这个地方了。
我觉得幸亏我们有 Charles 老师，因为我真的是很努力的看了，还是不能消化。可是您这样讲，我现在终于懂了。
因为他从一开始在讲到说，他在画那个画，他根本不知道人在哪里，他只是想象中的。但是画那个想象中的画干嘛？因为他说，对，我这一次画也许不好，可是他会产生一个内在。一个我们说的未完成的部分会产生一个创造性的一个张力，而这个张力呢，他会去知道下一个怎么做了。比如我现在画，你去写一篇文章是不是这样？我今天写一个我爱我妈妈，好了，我写好像没什么好写的，写然后最后你会写出很感动的东西出来，因为每一次都会把前面的部分你写了就开始会有新的，写了就开始有新的嘛。
是，
对，这就是我们说的内在张力嘛。可是如果你都不选啊，那就什么都没有啊。
是。
好，
是，
然后他提到内在张力，提到神童，为什么要提到神童？因为神童是也是内在感知的一部分嘛。那你用推理去推，你是会觉得很奇怪，然后你不敢去用那个能力，因为你觉得说、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对呀、但不是，其实它是有能力上的应用。
那所以小时了了，大未必佳的原因，在这一章
他用推理心，
就是他用推理心，然后阻挡了自己的自然感知。
对对对，对，他没有在用他的
直接认知，
直接认知能力。
是是是。这是一个，
所以我们说有三种人嘛，一种人是大部分的人，他在用推理的能力，但是他没有用直接认知的能力，这是第一种人。那这种人的话，我们鼓励他利用梦境，利用其他方式，慢慢去开发他的感知。第二种人呢，他一出生就是天才，可是呢，他会觉得说天才那个跟人家相比，我其他能力都不足，不比人家好。那其实天才的部分，你尽量去开发那个部分，但是你的推理的部分你可以写，可是那个地方不要画，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说已经放弃的人，比如说我觉得我只能这样做，那已经放弃的人，其实那两个部分可以再拾回来。有些曾经有过channeling的能力的，或者一些比较奇奇怪怪经验的能力的人，你可以让我重新把它拾回来，加入你的实际上的一个生活创作。
是是，非常感谢Charles老师。
好，谢谢，我们的时间也刚好到了，
谢谢大家，
好，拜拜。